在西园旁树林中，七金哥向陈清秋露出来自己的本来面目，胡子也摘了，眉毛也掉了。陈清秋一看见七金哥站在自己的面前，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不是别的，以往对西金哥如果说憎恨的话，那只能占60%左右，那么今天对西金哥的憎恨，那已经超过了120%。怎么是这样的？他把盖娇娘给害死。盖娇娘是陈清秋最好的朋友，陈清秋摆刀就剁，唰唰唰唰唰，接连几刀。西金哥这个功夫往后一撤步，把刀就蹬出来，砰砰砰砰砰砰，慢着，怎么着？咱们两个刚一见面，还没等把话说透，怎么就拿刀剁我呀？西金哥，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怎么没有好说的？清秋，说实在的，自从当初你一上苍君山，我跟你一见面，咱们俩是一见投缘呐。人和人之间难得有这么一个缘分，我就觉得见了你之后，天下的女人在我的面前都黯然失色。俗话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呐。哎，你就是巫山的云，沧海的水，见到你我再不想娶别人了。所以直到今天我对你还有这么一份情怀。为什么今天我把你领到这儿来呀？我就是为了让你到这儿来，咱们两个再叙叙旧。清秋，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盯着你，大概是你看不着我，我背地里可在监看着你的行动。你从状元府里边出来了，你在状元府里边出来，是不是花云平跟你分了手了啊？当初你就不应该嫁给花云平，你这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姓花的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人家是官宦之家，状元府的那帮人那都走仕途换路了，你是绿林出身，你哥哥是陈鹏，还跟我们在一块打昏昏呢啊！人家对你能够同心合力吗？对你总是另眼相看，结果怎么样？这回让你给赶出来了吧，流落街头，又摆挂摊了吧？可惜了你这小模样，可惜了你这小身块，你在那儿整天摆挂摊算卦，千人瞅万人看，我在旁边瞅着我都吃醋。就像你这样的美人，只能金屋藏娇把你藏起来，不能让别人看见，要让人看只能让我一个人看。可是你在那儿抛头露面给大伙算卦，我心里边不落忍呐。所以今天我把你找到这儿来，跟你商量商量，嫁给我吧。嗯，嫁给我之后，我也能让你吃不尽珍馐美味，穿不尽绫罗绸缎。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去了？我投靠在蔡京太师爷的手下，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要什么有什么。你知道我在哪儿住吗？看见没有，那边是西园，我就在西园那里边的愉悦园里边住。我住那房子比小八爷那状元府强得多。青秋，跟我走吧。啊，我知道你恨我，因为我毒死了盖娇娘，杀死了刘秀香。不过他们两个该死。刘秀香是阮英的媳妇，阮英是我的仇人，盖娇娘他背叛了他的父亲，他没有良心，应该受到惩处。当然了，你跟别人入洞房，我到里边也想把你杀死，当时出于我心中的妒火难分。行啊，现在你跟花云平分了手了，我就不恨你了啊，跟我走吧。陈清秋一听，他已经承认毒死了盖娇娘，杀死刘秀香，陈清秋更确认他是杀人犯，是我的仇人无疑了。好吧，你让我跟你走，行，你把你的脑袋给我留下砍刀。唰，双手一捧，这刀奔着前庭就扎过来。这刀往前一扎，就看西金哥把这刀往前一磕，嘿，这刀你磕的时候，我喜欢你， 有这么流氓的吗？一边打着仗，这底下还说话呢。陈清秋一听他说这话更生气了，手拍着又一刀，两人啪啪啪啪啪就给树林子里边打着，打着打着一转眼就打了二十多个回合。陈清秋心想，照这么打起来，我不能把他生擒活捉呀。陈清秋心里在合计呀，乐宝跟我说，小八一众位弟兄都在暗地里化着妆保护着我，他把我领到这儿来了，你们不能看不着啊，保护我的这些人都哪儿去了？怎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们不出现呢？如果你们不出现的话，打长喽，万一我再败在他的手下，这事情可就不可设想了。陈清秋想，我呀得用我的迷魂帕，用我的迷魂帕一抖，让他闻上晕到这儿，这就好办了。所以陈情就跟他打着打着，突然啪虚点一刀，抹身往下一撤步。他这一撤步的时候，西金哥摆刀就追，嗨，他往前一跟呢，陈情就往一撤步的时候，这手就把这迷魂帕瞪出来。他把这迷魂帕瞪出来还得找到的是上风头，因为这在野外打仗，这个迷魂帕一抖，里边出一股药面，这个药面必须在上风头一抖吹奔他，他闻上才能生效。所以得找好这上风头，迷魂帕瞪出来，他突然一转身，嗨嗨啪啪一抖手，这迷魂帕出来。可是这一抖这迷魂帕出来，就看那西京哥旱地八从一个云里翻的跟头，扔噌嘣放这边来了，往这一跳。嘿，陈清秋，别给我来这个，我知道你想用那迷魂帕让我闻上你的药面迷糊了啊，然后您把我捆走啊，没门。陈清秋，你会什么我都知道，在我这儿全不灵，你看刀。合手又是一刀，陈清秋回过身来，又跟西金哥打在一起，两个人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这回陈清秋心里边多少的还有点紧张，怎么呢？陈清秋觉得有点累了。西金哥刀法凌厉，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一边打着嘴里边还不闲着，不断的说一些个下流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西京哥的战术，心想我说这些话让你陈清秋听着之后生气，你生气就心绪烦乱，心绪一烦乱你就刀法就乱，刀法一乱略有破绽，我就心能把你给抓住。所以他这么两个人打在当中的时候，陈清秋心里合计，你们怎么还不来？就在这个功夫，有打这树林子里边最高的一棵树上掉下一根棍来，这是一根亮银棍，这棍有打什么正好就杵到西京哥和陈清秋两个人的当间，立着了。这个亮云棍从天而降，使陈清秋和西京哥两个人同时为之一惊，下意识的两人同时往回撤步。啊，西京哥也纳闷啊，心想这怎么天上下棍呢？紧跟着又打最高的那棵树上一分枪，蹦起个人来。哈哈，二位歇会儿，打那么半天不累吗？西金哥定睛一看，有打上边蹦起来这个人，哎呦，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十七八岁，白净净细肉皮那么一张脸，两道漆黑的眉毛，一双眼睛不算太大，但是这个眼睛有个特点，一笑像两个小月牙一样，骨鼻梁，薄嘴唇是圆薄嘴，嘴角朝上，你瞧那个意思啊， 只要他一笑的时候，两个月牙眼，一个元宝嘴，形成满脸的喜庆。就是他不笑，平常你看着他也是在乐。还有一个特点，这嘴巴子两边，一边一个酒窝。这男的长酒窝可是有点女气，不过长在这个小伙子的脸上，看着还不失阳刚之美。哎呀，这个人就是属于那种类型的人，谁看谁喜欢，一看就有人缘。据说呀，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种生物电，这个生物电发出来的这个电磁波影响着周围的人群，有的人发的那个电磁波啊，跟周围的人群一发就对号，而且有影响。这样的人就是属于谁看谁得意那种人。还有的人呢，电磁波比较弱，他那个电磁波出来对别人没有感应，这样的人就属于别人看见像没看见一样那样的人，平平常常。还有的人发出那个电磁波跟别人都两路，他一发出来之后，别人心里就觉得难受，所以看见他就别扭。这个小伙子可能身上带的这生物电电磁波就是那种第一种，谁看谁喜欢。小伙子下来之后一伸手，把这亮银棍拿到手里，看了看西京哥，哈哈，这小笑眼这么一眯缝，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西京哥手拿着刀，啊，你管不着，你是谁？我是谁？哈哈，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我师父的徒弟。哎呀，你这个小子，我看岁数也不小了啊！刚才我在这树上面睡觉，我就听见底下一个劲儿的说话，光听你说，我听了半天没有一句人话啊！你当着这个女子怎么满嘴污言秽语啊？啊！你家也有姐和妹，你家也有老和小，说出这些话来，你不怕损阴丧德吗？如果要不是那样的话，我看你就是屎壳郎钻炕洞，有点昏天黑地。赖着草驴叫妈，你是诚心往这畜生堆里扎。嘿呀，西京哥一听，好小子，他嘴够损的，把我骂得好苦。我告诉你，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敢教训我，别说我要给你点厉害尝尝。
是吗？如果你要有点厉害给我尝尝，那我求之不得呢。
这个女子我看被你杀的有点精疲力尽，让她先歇会儿，我陪你两趟。他把两斤棍一横，快！
西京哥心想，这看来半道出来这么一个拉横车的，我问他姓名他也不报，我也不用问了。西京哥说，我干脆要他的命，给他往前一纵身，把一纵啪就剁下来，刀往前这一剁，就看那小伙子往旁边一闪身，嗨，这亮银棍，这时候一磕他的刀，这边的棍子唰横着就过，西京哥往前一纵身就不用他的棍，啪奔腿就扫过来了，这条亮银棍摆开之后，唰唰唰唰唰唰唰，棍花翻飞，光芒四射，这条亮银棍表皮是镀了一层银，所以他转起来的时候弄黄眼睛。西京哥跟这个小伙子打到十五六个回合，就跟这小伙子把亮银棍一摆，照着西京哥的前胸啪一点，这一点他的功夫，小伙子一拉这棍撤步往下就走。西京哥的这个功夫，他想要给他一镖，西京哥的左手镖打得好，他看他棒下一撤的功夫，他又打镖囊里边伸手，把镖就瞪出一只来，啪，抖手这一镖奔着小伙子就打来。这小伙子棍拉着正好往下一退，这镖奔着一来，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小伙子突然一转身，嗨，啪，这一棍就砸起来，翻身一棍，这镖躲开了，这一棍正砸到西京哥手里面那刀背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高，
掉地上。高一掉地上，小伙子一涮这棍，
想要打的西金哥。西金哥毕竟是西金哥，
那是武林中的高手。一看这刀掉地下了，他拿脚一勾这刀的护手盆，啪，把这刀又提起来。他接刀在手一转身，跑了。
西金哥心里明白，这小子别看他十七八岁，武艺比我高，我不能在此久练。
西金哥刚那么一跑的功夫，小八义的弟兄也来了，阮英、唐铁牛、石长青、华云平、徐文彪、宇智霄、孔生等人全到。
他们怎么这时候才来呀？咱们说乐宝给这陈清秋送信儿，是说大伙都化好了妆，暗地里看着陈清秋，一旦有了意外大伙一起上。可是由于这几天什么动静都没有，大家也有点松懈斗志。
他们这些人化妆不能离陈清秋太近，他们在第二线，第一线上化妆的都是那状元府里的家丁，他们得等着家丁给他们送信儿，然后才能行动。可偏偏就是状元府里边这几个家丁今天有点散神了，他们转悠来转悠去，忽然发现陈清秋没了，其中只有一个家丁知道陈清秋跟着一个人走了，说奔着西边走了，这才到小八义众位弟兄那去送信。这么一送信就耽误了时间了。当小八义众弟兄一到这儿的功夫，这儿西金哥已经跑了。西金哥跑了，这个拿棍的小伙子也没追，把这棍单手一提，跑了，算是给你个教训。哼，下回再见着我就不能轻饶你。这个功夫陈清秋一抱腕，壮士我谢谢你。大姐不用客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江湖上的人应该做的。这功夫小八义弟兄全都来到了之后，跟陈清秋一见面，清秋你怎么样？我没事儿，多亏这位壮士。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嘿嘿嘿，哎呦，这小伙子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得问问你，你贵姓高明啊？小伙子一听，这小眼睛一眯缝，问我贵姓高明的不忙，得等我到你们状元府里边，我才能跟你们说。